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集节目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的时间。我是宇轩。
我是阿雪，
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题目是生命蜕变的故事。
我们以下来讲一个真实故事，一个修炼人他一生的真实的经历。这位修炼人呢，我们就给一个名字他，就叫他做阿梅，梅花的梅。阿梅就开始讲他的经历了。我今年47岁，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面，姐弟呢共有6个，从小呢就帮父母呢照顾弟妹，亦都冇时间同其他小朋友玩，挨咗好多啦，都周身好攰啦。父亲呢系一个心底善良但脾气好暴躁嘅人，鍾意饮酒。从我懂事之后起呢，父母呢就经常嗌交嘅。妈妈呢就成日都俾爸爸打，每次呢佢哋打交嘅时候呢，就吓到我同细佬妹呢就匿埋喺墙角嗰度。个心呢哇嘣嘣嘣咁跳个唔停。睇住屋里面嘅嘢呢，譬如个台呀被翻起，然后嗰啲所有嘅用具呢被打烂。好瘦小嘅我呢亦都拉唔开佢哋两个喎，劝又冇人听喎。只能够好凄惨咁叫住，爸爸爸爸唔好打啦，你都快将妈妈打死啦。但系饮咗酒嘅爸爸咧，根本就听唔入去嘅，有时咧仲用脚嚟踢踢我哋出去，踢到我哋好远好远。父母咧长年累月咁样打交，搞到我嘅精神咧非常之紧张，整日咧都提心吊胆，精神都感觉就快要崩溃啦。有时呢喺大冬天呢，我会走到屋外边对住天空咁企度咯，咁样冻住自己，亦都唔知道咁样嘅家庭系咪我应该继续留落去呢，净系应该去死呢。我从小到大呢都唔敢带同学返屋企噶，连我啲最好嘅朋友我都唔敢带佢哋去我屋企噶。我见到其他的同伴呢有父母的爱护，我好羡慕的。十几岁的我呢经常呢望住天空就想啦，我在哪里来呢？我来到这个人世做什么呢？这个世界有我和没有我，有没有任何的分别呢？我经常呢偷偷地望住天空，不自觉地就喊出来了。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亦都养成我好内向嘅性格，脾气暴躁，争斗心好强，道德心亦都好重，听唔到唔同嘅意见，稍为有唔顺心嘅事咧，即刻就谂住啊，我想死啦，真系唔想再生存落嚟啦，对呢个屋企咧非常反感，好想逃离佢。好想离家出走。在22岁那年呢，经人介绍呢我结了婚了。我以为呢结婚就可以逃离那种的环境，躲开那个让我很恐惧的家，就可以轻松地过日子，精神就不用那么紧张了，会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但是我想错了啦，因为刚刚离开了火坑，我又跌入了火海了。婆家的恩怨，丈夫他的屋企呢有6个细佬，丈夫呢是最小的，屋企呢还有一个离了婚的二家姐。结了婚后的2个月呢，我突然间才知道丈夫很喜欢赌钱的，而且呢还赌得 好大。呢个消息对我嚟讲真系晴天霹雳啊！我嘅爸爸饮酒，丈夫呢就要钱，我点解又会遇到一个同样嘅家庭呢？真系出咗苦口，又入咗狼窦啦！每一日呢，丈夫都好夜先翻嚟，有时呢唔系去赌钱咯，我都会以为佢去咗赌钱嘅。我哋成日呢都因为咁而嗌交。我谂我母亲因为爸爸嘅饮酒而受咗一世人嘅气，挨咗咁多嘅打，我绝对绝对唔可以好似妈妈咁，都受人嘅一世人嘅气。于是呢，我就事事不让，针锋相对。咁样样呢，我嘅性格呢越嚟越独断专横，霸道无比啊，亦都泼辣无比。但系呢，身体亦都越嚟越差啦，全身都冇力，全晚都失眠，瞓唔到觉。咁样样，我同我嘅丈夫嘅关系呢，一日一日咁恶化。公公婆婆亦都好唔开心喎，佢离咗婚嘅二家姐总系中意挑拨离间，经常挑拨婆婆咧同我嗌交，亦都挑拨咗丈夫同我离婚。我先后生咗两个女，全家人咧都好唔开心啊！最嬲最嬲嘅系咧，丈夫咧亦都唔理呢两个女。每日咧都好夜咁翻嚟，有一日咧，三姑姐咧就翻嚟啦，竟当住我个面话：，唉，我细佬真系得啦，打住真龙咧揾老婆，竟然生咗两个女啊！听三姑姐咁样一讲咧，丈夫咧喺一边咧仲系嘻嘻咁冷笑，附和住佢哋，我个心咧即刻咧就冻咗落嚟啦，一下子咧就瘫痪咗喺地上面，目光好散乱嘅望住呢个三姑姐，心里边就话：你呢啲话咧要付出代价啦，有气招一日，我一定会回报翻俾你嘅。1998年嘅八月份，我嘅细女咧8个月大嘅时候咧，丈夫因为开电单车，突然间出咗车祸啦，佢出咗车祸，受咗重伤，佢个胸对下咧系冇咗知觉，医生咧诊断为咧高位截瘫，话咧佢下身就瘫痪咗啦，佢嘅兄弟姊妹咧都唔理佢，都好少去医院去睇佢啊。丈夫喺医院咧治疗咗5个几月，我帮佢翻身啦、擦身啦、按摩、喂水、喂饭、收拾佢嘅大小便，好精心咁照顾佢。丈夫咧1米8高噶，体重180几斤。我每次帮佢翻身嘅时候咧，我要先跪喺床上边，先搬咗佢个头，然后搬佢个胸部，再搬佢个腰部，然后到佢的盆骨，最后就搬佢对脚，因为佢的身体咧每一部分咧都唔会喐啦。咁咧就一系列咁样帮佢活动，帮佢喐。每一次咧，我都要运尽我使尽晒我全身嘅力气。唉，我好希望我嘅丈夫可以快啲好翻。屋企咧仲有个仲未识行嘅女啊！故事先讲到呢度先，今节嘅节目时间又到啦，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呢个故事。欢迎大家翻返嚟收听我哋嘅第二节嘅故事，就系、是、一个收年人嘅故事。我哋继续啦，阿梅就继续话：我每个月咧都俾二姑姐嘅钱，等咧二姑姐咧可以帮助婆婆帮我照顾我两个好细嘅细路， 有一日，丈夫的二哥来医院呢就绅士，他说我对他不是那么好，最后呢竟然说呢我利用他弟弟是有病住医院，拿看病的钱呢给我的娘家。我真的呢想一口呢就将他呢吞了落我的肚里面，更加想一死了之。真的呢死了就算了，但是想回我的弟弟
太小了，
又是女儿，真的没人会帮他们出头的。
我只好忍气吞声继续地生存。
丈夫在医院呢治疗了6个月，我真的用完钱了，
完全没有钱了。
公公呢见到我的丈夫这样呢，
就用了1000元
给70多岁的婆婆呢买了一个大金戒指戴着，亦都1分钱都不肯借给我。我手里面呢一点钱都没有。丈夫的病情呢又没什么好转，丈夫就跟我说了，他没什么治疗的价值，不如抬回家啦。就这样我只好呢给丈夫出院了。回到家呢见到我的细女呢已经会懂得走路了。她的面粒仔呢哇污糟到呢就真的非常之污糟啊。家里面呢哇又污糟又乱啊。在灶堂旁边呢哇全部都是灰尘。这间屋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样子呢？后来邻居就说了，二姑姐经常出去赌钱和打麻雀，根本就也都不会看这个细路的。我安顿好丈夫之后呢，我就呢只能够偷偷默默地在家里望着这间屋呢就喊起来了。因为呢丈夫不会翻身了，要靠人接屎接尿。事后我两个很小的细路，10几个月大的，我的细女呢10几个月大的小朋友呢每日呢都在那吵吵闹闹。公公婆婆呢根本呢就不闻不问，亦都没有人帮我啊。我的身体的状况呢差到极点啊。开始的时候呢我都出去翻了几日工，但是后来发现不得啊。婆婆呢每日呢朝早呢吃完饭呢就去睇打牌，亦都唔会喺屋企。丈夫呢同细路呢每日都要吃饭啊。我只好呢忍痛割爱辞去咗我心爱嘅教师嘅工作。留喺屋企照顾丈夫同埋两个年幼嘅细路。辞咗工作返屋企之后，为了生存，我就帮公公开了一个小食铺。公公说我们几个人白吃饭，也都要给丈夫看病的，借给我的钱呢都未还回来。他不出粮给我，小食铺的收入呢是归他管的。他呢就请到三姑姐呢做服务员，正常开工资给他，我可以说什么呢？因为家里的自来水呢停了水了，我每日呢都去到很远的楼区呢去担水回来，这样呢持续了1年那么多的。生活的重担呢压到我透不过气来。大伯他们的一家人呢对我们一家四口呢就很排斥的。每日呢都承受住嚟自精神啦同埋肉体上嘅双重压力。我觉得我真係这个生存得真係无聊啊。我觉得我生存都唔知为咗啲乜嘢。每当大伯同埋大姑姐同我冲突嘅时候呢，我就会攞我嘅两个女嚟出气。因为我两个女来到这个人世间，才让我没办法不留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次我很生气地打我的两个小孩，他们呢将门呢就锁上了，跟着呢我就搏命地去打个窗，最后呢就连个窗框呢都被我打烂了，我就跳入屋里面
都好狠毒咁，将我个两个细路咧打咗半日都企唔起嚟，最后咧我又抱住佢两个咧大喊，喊到咁。呢类嘅事情咧，经常喺我屋企发生。我喺心里边咧恨死咗我家婆嘅人啊！夜深人静嘅时候咧，我就想呢个家庭太差啦，太坏啦。点样样咧，先至可以将佢哋收拾呢？经常都会咁样谂，就会搞到我咧，搞到我夜晚都非常瞓唔着觉。我几丈夫嘅屋企人咧，记低咗一笔又一笔嘅账。我想等我两个女咧大一啲嘅时候咧，我哋就把将佢哋寄养出去，然后咧我就会揾我婆家嘅人算账。要同佢哋同归于尽，将佢哋一齐咁样处理咗佢。故事讲到呢度真系好凄惨，结果会系唔系又系咁凄惨呢？今节嘅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呢个收年人嘅故事。欢迎大家翻翻嚟收听我哋嘅谈天说地篇第三节嘅故事。我哋今节讲一个收年人嘅故事。上一节我哋听到，哇！这个阿梅咧，佢就非常之凄惨啦，真系都唔知点过啦，佢嘅日子点过？咁咧，我哋继续啦，继续呢个收年人嘅故事。突发重生。1996年5月7日，呢一日系我人生中转折嘅一日。从嗰一日开始，我走上咗修炼法轮大法嘅道路。压喺心头里边嘅30多年嘅怨气咧，慢慢咁消散。我感受到大法嘅神圣与美好，从过去嘅混沌中醒过来，真系神清气爽。当阿梅修炼咗一个几月嘅时候，有一日佢嘅细女喺度哭哭闹闹，亦都因为佢当时屋企咧有远道而嚟嘅亲戚，佢咧就将佢嘅细路咧就带到去佢屋企后边嘅空地上边，想管教管教佢啦。正喺佢踎低同个女讲嘢嘅时候咯，突然咧就感觉到咧有一样嘢咧。就向后面向他袭击而来，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好像一只手这样抬起一只手吸住了他后面而来那股的力量。这个呢就是这个神奇的力量呢也都护住了他的头部砸落他的膊头上面。这个时候呢有一块呢足足有10多斤重的很厚很大的水泥块呢就拍咗落佢个膊头上边，嗰个水泥块咧，经过佢个膊头咧，就咁好大、好重、好大力咁跌咗落地。当嗰个水泥跌咗落地咧，地上边咧都形成一个坑，身后边咧就企住将呢块水泥咧拍落我膊头嗰个咧，原来竟然就系我婆婆喎。我呆咗咁望住佢。又睇下地上边嗰块水泥嘅砖，如果我唔系被呢个神奇嘅力量吸收咗呢个拍落嚟呢个嘅力量嗰份嘅力量咧，如果我唔系被我如果唔系因为有呢个神秘嘅力量帮我挡咗呢块嘅水泥砖嘅话咧。我想呢我就真的没命了。我看着婆婆很凶神恶煞的眼光，刚刚上去跟她理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的法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没有跟婆婆去理论，大嗌我强忍住我的眼泪，我就跑回去自己的房间里面。那晚呢我去到练功点上面跟那些人讲，大家都劝我要与人为善，不要记仇啊，
我明白了这一难是师父保护了我，我就应该听师父的话，不去跟婆婆计较。在练功点学完了法之后，我就很开心地回家了。到回到家一看，全家人正想跟我开战，我看着他们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我就呆呆地站在那里，大家看着我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好像他们都呆呆地站在那里。见到这个场面呢，我于是乎就跟他们一笑说，没事啊，你们回去休息吧。我心里面很清楚，如果我是没有修炼前呢，如果婆婆这么狠毒地对我呢，那晚呢我一定呢跟她拼死地跟她们开战啊。但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呢，我真的不会再跟她们去斗争啊。阿梅的三姑姐这几年呢在家的饭店上班，她经常呢就是迟来早走，也都不是真的怎么做事，经常呢就出去打牌，公公呢就也都照常开工资给她。因为修炼了，我就不会再跟她计较了。我心里面说，唉，你喜欢玩你就去玩吧。有时候呢三姑姐呢也都偷吃店里面的东西，还偷偷呢将小店里面的东西呢拿回家。公公呢就成日都以为是我偷的，经常用很鄙视的眼光呢来看着我，我也都不出声，也都不去解释了。我的心呢知道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呢就平静宽容了很多，也都不会再好像以前那样跟他们计较。阿梅说她一有时间呢就去学，就去看书学法，她脑里面呢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啊。随着她每天这样看转法轮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她知道的法理也都越多了，也都越来越多。她每天都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想发脾气呢都没有啊。心里面呢哇，好开心好开心，就是这样样，她的身体也都越来越好。未修炼前呢她整晚都睡不到觉，修炼了之后呢没了这个睡不到觉的情况啦。故事讲到这里呢，我们听到了阿梅由一个不可逆转扭转的劣势里面的环境，现在变到一个非常之开朗，每日都开心地生活，情况是没有改变，但是她的心呢非常之开心啊。今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讲阿梅的故事。多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翻翻嚟收听《谈天说地篇》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啦，我哋再继续讲阿梅嘅修炼故事。阿梅讲啊，佢公公呢八十几岁嗰时候咧，身体好唔好啊？有时咧一年里边咧要入两三次嘅医院，每次嘅睇病嘅时候咧，阿梅咧都会到处搵钱俾公公医病。一边忙着饭里面的工作，还要抽出自己吃饭的时间，将热腾腾的饭菜呢送去给公公吃。有一次呢，公公的心脏病发，医院那时又停了电，电梯不可以用，他的女儿呢就很想放弃治疗了。我想心脏病发如果放弃医疗呢就很危险的，于是乎呢就将公公呢背到去四楼去抢救，她的女儿呢就在后面跟着来看。由于我在公公治疗期间都会去医院护理的，医院的大夫呢护士呢都将我当是公公的亲生女， 我记得有一次送饭的时候呢，我帮公公换内衣，大夫亦都睇到话啦，你呢个老爷啊，一班嘅女里边咧，就系、是、呢个姑娘咧系你亲生嘅，嗰啲女咧都冇乜理你啦。我睇咧佢每日嚟咧都系混，即系个每日嚟咧混混噩噩，个到时间就走啦。但呢个老爷，哇！你呢个老爷子咧有咁好一个姑娘，真系～真是好啦，有一个就够啦，你真是有福气啦。公公呢就连忙咁话啦，边度啊，佢是我嘅儿媳妇嚟噶，呢几年都是多得佢，因为佢太孝顺啦。阿梅就继续讲啦，我嘅公公婆婆呢都相继去世啦，两个老人家呢去世嗰时候呢都八十几岁啦。尽管丈夫是屋企最细嘅，又已经成日瘫痪咗喺床里边，两个细路咧翻学咧都需要钱啊。而婆婆去世嗰时候咧，都系我主动承担咗送老人家嘅责任，一万几蚊嘅殡葬费咧都系我屋企自己出嘅。婆婆去世咗几个月后咧，公公亦都跟住离开人世啦。公公在去世前最后那几日话，对我对着我喊咁讲，佢好后悔几年前呢将自己嘅积蓄呢都分咗俾佢几个仔女，一啲钱都冇留俾阿梅同埋佢瘫痪咗嘅老公，而家呢啲钱都要唔返返嚟啦。咁阿梅就笑住咁话俾佢公公听，手心又要是肉，手背都是肉，你锡边个都一样的。大哥二哥身体都不好啊，老人呢是应该多照顾照顾的。公公说真是没想到你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呢，能够将这个家呢整个担子担过你，对老公对丈夫对孩子呢都不离不弃。公公还说啊，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了，好好的教师工作没了，我们家又没水，修路呢条路又不好走，每天你都去到老远的地方，然后将七八桶水担回你家同埋给饭店用，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可以坚持到的。我死了之后呢，你还要养活你的三姑姐，你的担子真的很重啊。我真是不忍心就这样走了，你一生太辛苦了。最后公公也都将两个孙女叫到在床前，祝福这两个孙女要好好听妈妈的话，要孝敬妈妈。阿梅呢再继续她讲她修炼法轮功的神奇故事。阿梅说她修炼法轮大法前呢，丈夫根本就不会坐到起身，亦都落唔到床。自从佢修炼咗大法之后咧，丈夫咧慢慢可以坐喺度，亦都慢慢可以落到地啦。阿梅好开心咁讲住佢丈夫嘅故事。喺2008年春天嘅一日，佢嘅丈夫咧俾迎面嚟嘅微型车咧撞出咗4-5米咁远，然后呢就跌倒在地上，他轮椅车呢都被撞坏了，他的人呢就没事，司机跳了下车，很紧张地望着他们，也都不知道怎样才好。司机呢就去到他丈夫的身边告诉他听，阿梅呢就去到他丈夫身边告诉丈夫听，没事啊，师傅会保护我们的，我们两个做证，不要难为司机啊。丈夫呢就点点头，可以啊。咁呢阿梅呢就去话俾司机听啊，轮椅呢佢哋收一收呢就冇事啦，你用你嘅车将我哋送返去屋企可唔可以啊。司机唔敢喐喎，司机就话你都係上医院去睇睇，睇下有冇内伤，以免以后有咩麻烦。阿梅话俾佢听啦，你唔使驚，唔使紧张，你就送我哋返屋企就得㗎啦，什么伤都不会有啊，你都不用担心啊，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后来阿梅也都对着司机说， 以后呢，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诚心念诵就会平安吉祥。司机眼呢含住泪水咁，搏命咁点头，嘴里边呢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亦都一直将佢哋送翻屋企啦。阿梅凭住佢公公开嘅小食铺，就养活咗佢全家人。唔单单系咁，佢嘅生意呢一日比一日好，佢仲请咗两个服务员。佢仲喺利用呢段时间呢，去俾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嘅真相。佢以前嘅争斗、妒忌、怨恨，亦都冇晒啦。两个女呢亦都大学毕业，丈夫身体亦都变好咗啦。小食部嘅生意呢亦都非常好。佢一家人呢每日都开开心心咁过活。佢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师傅，感谢法轮大法，因为修炼咗法轮功而将佢嘅命运完全嘅扭转过嚟。阿梅嘅修炼故事呢到此为止啦。
接住落嚟，我哋分享另一篇真人真事，系一个生命被救赎嘅故事。呢位事主嚟自黑龙江，咁佢成篇文章系咁样分享嘅。喺2022年大年初一，喺瞓觉之中发梦，睇到我前一世嘅婆婆坐咗喺我张床嘅床头。佢好恶、好凶狠咁样对住我喺度大叫大喊，将欠咗我嘅嘢还翻俾我。我一下就被吓醒咗啦。醒咗之后，发现成个背脊后边都好沉、好唔舒服、好闷又好痛咁样。那个系有一种好熟悉嘅被附体嘅感觉，因为喺之前我就有过咁样嘅类似嘅经历啦。于是我就同丈夫讲，请他帮我找一些看这些附体的人，将我身上的附体送走啦。在这么多年来，我都习惯了有一种这样的状态，一遇到这些事情就去找一些做法事的人做，做完就没事啦。丈夫他开始都习以为常了，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丈夫很快今次就找到人了，我们就去了那个人的屋企。那个人就说了，这件事今次不好做啊，他需要找埋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作法，才能够帮到我去清除我身上的这些附体。我当时31岁，他又说我条命就这样成日招惹到这些附体，如果我不去供佛像的话，就过不到36岁。虽然我当时未得大法，因为有屋企人是学大法的，我亦都知道在寺庙里面的佛像不可以乱咁摆，屋企都不能够乱咁供一些乱七八糟的嘢，因为那些都是假的，是害人的。但是我不信大法能够使人修炼同埋提高。我知道转法轮可以让人做好人，但是至于能够话可以修成佛，我就觉得好可笑了。一听到一个人跟我讲叫我去供这些东西，我就好反感了。我说我不再供了，就回了家了。在回家的途中，我想起这个人讲的说话，觉得有点邪。我萌生了去二表姐家的一种想法，因为表姐是大法弟子来的。那刻我已经不想再去这个做法事的人那里看了。念头一产生的时候，我整个身体就开始很难受了，并且很痛苦，感觉自己都就快死了，心脏跳的速度非常之快，在我左边的太阳穴位置就好像被人落上了一个印记一样，上面有一个斧头和一把刀交叉起来的一个印记，轻合合辣辣地痛，我整个身体呢都被折磨得好痛苦。我意识到我遇到一只更邪的嘢，我必须要返屋企。喺当晚我痛到呢瞓唔到觉。我一路喺度沉思，一路去网上面搵啲佛歌听。自己喺度諗呢啲应该可以镇邪啦， 但是怎么听都没用。之前家人就跟我说过，遇到危难的时候要想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这个时候脑里面就是显现了出来，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的脑一下就清静了下来，身都没那么难受，当时还觉得很奇妙。然后脑里面就好像放电影一样，将我三十几年来的一切的经历大事全部都播了一次。于是我明白到，从小到大我受的和吃的一些苦，全部都是为了还我的业。想到这里之后，我就睡着了，亦都瞓得好舒服同好甜。翻到去二表姐屋企，我将我嘅经历同二表姐同埋老老讲，佢哋都系大法弟子，佢哋请我同佢哋一齐去发正念。喺发正念嘅时候，结果身体反应得好剧烈，我亦都好难受。表姐话呢啲系邪恶嘅嘢怕而出现嘅，物极必反。因为就嚟要清除佢哋啦，嗰晚痛到简直冇瞓觉一样。第二日表姐就话啦：，你去睇下《转法轮》呢本书吧，里面有关于附体嘅内容。我于是打开咗本书，我睇得好吃力，因为成身浑身都好难受，个头脑都变得唔清醒啦，所以感觉自己亦都冇理解到师尊喺本书里面讲咗啲乜嘢。当看到第十九页的时候，那种痛感实在顶不住了，受不住我就瞓低了，揭埋了只眼。在这个时候，脑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声音涌现了出来。那个声音大概的意思是这样跟我说的：这么难受就找些做法事的人医好了他，再回来学这个功不是一样吗？现在这样几受罪啊。听到这里，我用了很弱的态度回应了这把声音，我不想再去找这些人了，我不想再去找他了。虽然我是在这里休息着，但是家人他们说什么我都可以听见。表姐说你得不得啊，你要走哪条路真的要看你自己了。过了一阵，我开始沉思，我在这里沉思，我不能够一直这样睡在这里。于是我就起身，再坐起来，跟着接着这样看《转法轮》这本书了。当我一起身那刻，我就发现我居然神奇地好了，那种痛苦的状态呢瞬间完全消失了。我坐起来的前一刻，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好了。我表姐说这个就是师尊给我们见证的神奇，师尊救了我啊。我心想《转法轮》这个真是一本宝书啊，我一口气就看完了一次了。那几天我真的感觉身体非常之舒服，我的眼睛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我能够看到细微处，不睡觉也都不再觉得很困倦，我大脑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入了大法修炼里面，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师尊救度了我，让我有机会做大法弟子，感谢师尊。
现在连寺庙的神佛都未必可以帮到人，因为里面真的有很多是假神假佛来的，真是感恩，只有大法师父才可以救度众生。
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取自各大网上媒体和网站，当中包括明慧网，亦都包括我哋两位主持人嘅个人分享同埋经验。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拜拜。